所谓比丘尼大德，比丘尼大姐，诸位菩萨，大家午安。这是这一次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102年第一次上课，那么在这边先跟大家新年快乐。那么未来我们中观经论的课会上的进度越来越快，很多地方很多观念就用带过去的，因为我们要接续着四月啊，最好能够四月我们就开始讲这个中论，那么我很感谢诸位啊，一直这样努力不懈的学习。其实中观学呢，尤其是应顺长老的中观经论，他真的很深入。这是应顺长老他综合了，后面大家听得到吗？可以哈。那应顺长老他综合了中论，还有中观论书，还有百论、十二门论，还有月称的路中论，还有等等的啊，般若灯论，然后综合写出来的中观经论，在理解上、学习上，邀请大家多花时间和精力。那这门课不好懂，我跟我师兄卢介法师，他是研究中观学非常深入精奥的法师，他说这本中观经论的确是难教、难学、难懂。那以前他在福严佛学院的时候，教中观经论的法师也是粗略带过，没有像我们这样细讲。那诸位如果在学习上呢，碰到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解决。第一个方面，对于中观学派基本的义理，诸位要先了解，或是中观学的这个什么，中观学的这个名相要了解。那如果对于中观学不甚了解，那要先从般若经、般若思想开始了解。那个般若思想呢，我昨天差不多把整个般若思想甚至般若经惯用的语法，或者般若经在佛教中的地位，我以两堂四节课这样介绍，几乎介绍完了，还有剩下后面结尾一点点。好，这是第一个，你必须要了解中观学或般若学的一些义理、思考理路。第二，回归我们自身，如果说有佛法不听不懂、不了解的地方，可能我们该去做一些消业障的工作，因为我们过去对于佛法呢熏习不够，有障碍，学习的时候有障碍啊，所以我们要去做这样一个工作，要消除我们对于听闻佛法的障碍。在应顺长老的成佛之道里头啊，我上星期在板桥龙山寺文化广场有讲应顺长老成佛之道前两章，在文法去入章这里呢，他说应该是断气三过和具六种想，这是截取自菩提道次第广论的。 那至于说什么是弃三过，什么是六种想，那么在广论，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下士道啊，还是道前其主，他有讲啊，道前基础，好，没关系。断弃三过和具六种想，你之前要做一些消业障的工作，那怎么消呢？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拜佛、发露、忏悔。那最后一项呢？你祈求佛菩萨加持。祈求佛菩萨加持，祈求他给你智慧，让你来理解。因为佛法它不由外求，它是由心来体会、了解、领悟的。它并不如像世间的学问，并不如同啊，不是说不如啊，讲错了，说它不会像世间的学问那样。因为佛法是要修行的，如果说你把它当作做学术研究来做，那你永远无法领会佛法真实意，是这样。那我们祈求佛菩萨的慈悲加持，我们最好跟谁祈求呢？依您自己相应的佛菩萨都可以。以我自己本人来说，我就是最常祈求什么文殊菩萨，我念文殊赞，另外在藏传佛教里面呢，西藏说有三尊，说是完全文殊菩萨化身，那我是祈求宗喀巴大师，所以这两个寄送我都有念。就我发现我念诵至少超过21遍以后再来学习会顺得很多。那依照妙净长老以前的教导，他是说，那你先去拜佛，拜佛以后静坐，把心静下来之后再来看，你会有很多的妙悟啊，这些都可以，大概是用这几种方式来学习佛法啊。请大家记住，佛法是修行的，是修行的。如果说你会做研究啊，用种种的世间法来研究佛法，那这样不是，那这样不对。好，我大概是先跟大家说到这，因为讲这一阵子以来呢，不少的法友跟我反映说，中观经论很深奥，诘屈熬牙，难懂难学，是没错，是没错。就请大家呢，要坚持下去，坚持下去，这样也可以说是一种修行吧。也可以说是一种修行。佛法的学习，它不是一触可及，它不是吃 instant noodle， 它不是吃泡面，它是日渐累积，累积到一定的量会发生作用，那到时候你会大跃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它会是这样的情形。好，那我们开始。所以请 在场的诸位菩萨呢，或是在网络上的诸位菩萨法友，能够将学人这些话听进去，然后能用得上，能用得上。虽然我是读过佛研所，但是我的中心思想并不像一般做研究的那些研究人员那样。佛法是要修行的哦，请大家记住，佛法是要修行的。所谓修行，就是呢，不是只有修正自己的行为，还有你的心，还有调伏，找到烦恼的根源，然后呢，知道它的聚集的地方，找到方法来击破，是这样。这是我们学习佛法的目的，中观学也是这样。好，那么我们上一次讲到138页第二段，好，还记不记得？现在他这里的重点是讲，这里有一个大的重点叫做不住。好，这里有一个大的重点叫做不住。好，请问诸位，什么叫做不住？这个不住，这个不住是什么意思？我们赶快把它的重点跟大家说一说。不住，这个不住啊，这里讲的是不住生死哈。我们看，用无住。什么是无住？这无住呢，这个意思就是根据缘起来说，世间一切诸法没有自己的体性，然后呢，没有它，我们不知道它要在哪里寄托，莫之所寄。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寄托，所以说无所住。哦，这个无所住，不住的意思，我们白话来解释就是什么？住就是执着，所以无住就是心不执着于特定的对象，又称为不住。为什么不住？是因为缘起来的，因缘所生的一切世间万法，它没有自己的体性。如果说你对于因缘所生的一切万法有所执着，有所寄托，那么这就是怎样着相，不能领会真正的缘起般若，不能直达中道。所以这里他说，这个幻象的生灭它是不住的。幻是什么？变幻，假有的。这意思就好像这个，就像流水，就像灯的什么火焰一样。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要这样说？好，他说这是就相续而显内在生灭不住。这个内在则是什么？我们的心呢？心是念念相续，但是它不住。好，现在问题来了，既然心念念相续却又不住，那么业力怎么会历经千百劫而不失呢？或是不亡？ 这个不住的心和业力所造的业不失去，怎么解释？好，好，问题是这样。那么底下再说，有些人呢，他说这个灭啊就是无。那么既然他生生灭灭，这个灭去了就没有了。那既然没有了，怎么会还有果呢？我们说要有因，然后有缘，然后产生果。那前面是生生灭灭的，这个心生生灭灭相续，指的是这个相生生灭灭是一直连续的。既然前面生，后面就灭了，怎么可以感得果报？那业力又怎么样会不失？哦，那应顺长老他这样解释，他说没有未来可离过去，现在成立的生是其有相，灭是还无。此这样子的有和无呢，是我们对于有无的执着。我们要真正认识什么是有和无，是要依于缘起，依于缘起而有，依于缘起而无。所以这个有和无是幻生幻灭的，幻有幻无的，听得懂啊？这里面的逻辑。好，不懂我就写板书，可以吗？我还是比较习惯写板书。好，诸位，我们先有一个观念，这个有无哦，它是幻有幻无的。为什么幻有幻无？它是什么？依于缘起。但是我们凡夫呢，都会做一种事，执着只有和无。好，如此而说就发生了几件事。既然这个是幻有幻无的，那么对于说第一业力如何不失，好，第二怎么解释什么这个新的生灭，它是相续，应该这样说哈。先讲第一个，再讲第二个。它这里面的逻辑是这样：你说心是生生灭灭的，但是这样子生灭生灭，它是连接不断。既然心是生灭的，那我们说业力所造不失，那这样不是有问题吗？好，再来，你说心的生灭是连接不断，业力又如何产生？它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业？那么应顺长老他这边我觉得解释不错，他说第一个他破，我们凡夫执于有无，执于就是这个是实有或是实无，这个是不晓缘起，心的生灭是相续，所以心生它是什么幻有的，心灭它是幻无的，它的有跟无都是依于缘起的，有跟无是依于缘起。 那么业力怎么样不失？应顺长老他说也是依于缘起，他这里面有论证的过程啊，我们要看啊，我们要看为什么他业力不失。好，在《中观经论》，他这里说，这个有汉无呢，并不是实在的有见无见，这个是依于缘起而幻有幻无，所以说这个有汉无是依于缘起而幻现的。所以中论这里说哈，中论这里说，若使无有有，云何当有无？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说你执着这个真的是实有实无，那你就不了解真正有和无的意义，它是幻有幻无的。所以这里讲的，好，大家一边抄一边听我讲。138页导数第二行，他说离开有就没有无，离开生就没有灭。这个有和无、生和灭都是依于缘起而说有和无，有生和灭，生生灭灭这样子相续不断，连接不断，一会儿生一会儿灭，从总体的缘起上面来看，其实是不生不灭的。如果说你执着它是实际是有实际是无，实际有生实际有灭，那这样就是邪见。这个跟般若经的语法很相像。好，在这边我停顿一分钟让大家思考一下。而这样子的是齁，第一请大家注意，有和无、生和灭都是依于缘起，所以是依于缘起而有生而有灭啊。但是生灭它是这样子刹那极短的，生生灭灭一直相续，一直起伏，所以就这个总体来说它是不生不灭的，可以不可以了解？可以不可以？请大家注意到，从这个大家说，这个短短的这个相续连接的生和灭，这样一直连续，一直连续，为什么最后我们说它不生不灭？所谓的不生不灭，是说不可以执着有实际的生，有实际的灭，但是是依于缘起而说有生。有灭，可以不可以？来，这边还是要讲业力为什么不失，业力为什么不失的问题。在我们讲义，在我们讲义的第几页呢？127页，诸行财生即灭，但是究竟为什么能够使业而不失？请看讲义127页的解答，第二和第三，也就是在课本138页最后一行，他根据大智度论说，一切实性无常，则无行业报，何以故？无常名生灭，实故，如是则无行业，以是故诸法非无常性。好，注解第十，请看底下大智度论第一卷就在解释什么是缘起。我们先要来讲什么是实性无常，实性是什么？实性是什么？实性就是什么？ 实性就是什么？就是诸法之实相，可以吗？诸法的实相是什么？无常，然后无恒，无行业报。无常是生灭。好，这个我讲大意就好了。我们说的无常，其实是对执着常来说。如果说你不执于这个常见，则就不会有无常的事。那么为什么我们说无常？是因为对治有常，所以它是无常，也是缘起的，是这样。所以这里讲依此言说常性不可得，常性就是我们说常见呢、啊，常见不可得，无常见呢也不可得，这个是真正缘起。如果说你执着真的有常，真的有无常，那就是断灭见。所以这里讲灭和无呢，是缘起幻象，因为缘起而幻有，而幻灭，而幻生，而幻无，是这样啊？应该这样，幻无、幻有、幻生、幻灭，这都是缘起。并不是说没有断灭，是依照缘起而说有生有灭，有什么而有而无。这个和你执着真的有一个生，真的有一个灭，真的有一个有，真的有一个无，那不同。好，接下来，虽然你念念生灭，生灭一直相续，好像是像电光石火这样，但是过去的行业已灭，但是它不失，未来还会有作用。这月称论师他在哪里说的呢？注解十一路中论。因为他说你真正的体会到缘起，好，我们都从缘起这个角度来切入，你所造的因未来碰见适宜的缘，它这个果一定神奇，这果一定神奇。纵使百千劫后所造的业一定会成熟，所以这是它的不失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生灭生生灭灭一直相续、哦、所以这个业力呢也就灭去，不是这个意思。你要依于缘起来说，他说业虽灭能感生死啊，这个他说不需阿赖耶，这个就是学派上的问题啊。这个我们稍微这样说、哦、因为在唯识学里面是说阿赖耶识呢，它是属于藏识，所有的染净所有种子都住于阿赖耶识之内，遇到缘它会升起啊。中观学不从这个上面来讲，中观学直接从缘起上说，他说不需阿赖耶。这一段他说故业虽灭而人感生死，是说这一段的这个业果过去了，就是这一段的因缘过去了，但是未来的因缘如果成熟，你还是会感果。所以说菩萨为因，众生为果，什么意思呢？菩萨很怕造了不好的因，因为怕未来的果报，但众生呢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等到事情发生了才来解决该怎么做。好，我先讲到这边，大家思考一分钟，把里面这个文消化一下。 刚才我说的，好，大家在想的时候呢，就随口听我这边讲一讲。我们刚刚说菩萨畏因，畏是畏惧的畏，众生畏果，也就是说菩萨在修行或是先知先觉的人在修行的时候，很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起心动念，生怕未来会有这样的果报产生。而众生一般呢，为迷惑所这个牵劳，总是要等到事情发生了才会悔不当初。例如说我们在大学里面要考期中考、期末考、要小考，平常都不念，平常都不准备，也不预习，那到了要考试前一天两天啊，疯狂的找笔记啊，然后呢找人补习啊，然后呢临时抱佛脚。从深的一层来看，佛法所教导人的，它是教你从根源性的问题上面着手。例如你想要得好的聪明才智的果报，那你就务须之前要先怎么做。例如说阅读经论，例如说思维法义，例如说呢谦卑调楼，例如说不耻下问，就会感得你什么聪明多智的果报。但是凡夫呢，不管那么多，说哎，我想要得到聪明智慧，那我该怎么做？嗯，我就赶快念念咒啊，这个不是治本之道哦。哦，好，我就先讲到这。底下无常灭与性空即灭。这里讲到的是139页，这里讲的是主要是一个重点，请大家注意哈，请大家注意。他说139页啊，课本139页啊，第二行，他说从因而有果啊，这个历然而有，所以故无常相，生而即灭，有而还无。但是这就是世俗上面说，经中依生灭显无常相，即依言此常性不可得，显示空行，显示空即非有无常的实灭。也就是说呢，重点在这一句哈，灭和无都是缘起幻象的一个姿态。如果说执着有灭有无，有生有的话，那都是常见断见这样子。这些灭和无，生或有，都是与缘起幻象来的啊，缘起幻象来的。好，大家记得这个重点就行了啊。那底下这边呢，这个例子还有说哦，抗日战争做例子。啊，抗日战争虽然过去，但是并不代表它没发生过，历史上面有，它的影响还在，所以这是呢即生即灭。好，过去的行业已灭，但是呢它的影响还在，所以叫做行业已灭而能不失。哦，应顺长老是以抗日战争来说，啊，是这意思。好，底下139页中间，月称论师说灭非无法，故业虽灭而能感生死，不须阿赖耶识种，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好，这个已经讲过了，哦，这已经讲过了。那么139页最后一行，他说中观者以无常灭为缘，为什么缘起的幻灭， 这个我刚刚也讲了，生灭有无，无常或常都是以缘起，啊，不可以执着真有无常，真有一个常，真的有有无生灭，啊，是这样。底下僧肇他讲的物不迁论，他主张的内容，好，讲义128页，他这里说，他说就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呢来观察动静常无常，他说呢即动而静，他说常和无常只是同一的不同看法。好，这个意思啊，他是讲就三世来说，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来看，动和静常无常，其实呢这个是只是我们这样子来看的不同看法，所以常和无常都是我们的什么自己的分别，所以常和无常都是一边要都放下，所以这是他讲的物不迁的意思。这样讲似乎有一点笼统，我们来看看物不迁论的介绍。它是出于什么？这个僧肇的肇论，僧肇的肇论里面有四篇，物不迁论，还有呢，还有什么？我直接打肇论好了。它分四个，物不迁论，还有呢，涅槃无明论。般若无知论，好，我们看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涅槃无明论，这是四篇都是僧肇所撰，所以称为肇论。那么物不迁论里面的内容主旨是这样：明白法性之无去来，即动而静。这到底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应顺长老还在讲这一段哈。他说一切事物表面上似乎在不停的变化运动，其实它的真性是不变不运动。也就是说这个真性指的是什么？诸法实相。诸法实相这里讲的是什么？就是什么缘起，穷究诸法实相，就是对于缘起的了解。但是凡夫就是这样哦，说有缘起又执于缘起，说有生就执着于生，说有灭又执着于灭，到处都有所执着。哦，所以这里的物不迁呐，这里的说。真性不变不运动的，然后在僧肇他是说把它归咎到变化的观念是我们心所生，然后这些都不是实有，其实都是心在生灭，真正诸法实相的体性不动，所以说这个就是他所说，但是用这样子来解释呢有一点怪怪的，因为在中论刚开头讲的是八不，不依不依，不长不断，不生不灭，不来不去，用这八种来否定生灭长断依依来去，然后讲到缘起。那你如果说这个物不迁呢，这个诸法实相这个缘起是不变，然后就会让人家有一种 哦，缘起这个是不可变动的，是这个，是一个可以执着的，这个真正的真理啊。但是我们又说，缘起是什么？没有自信。哦，是这样。好，可以不了解。啊，不，可以了解吗？可不可以了解？好，给大家1分钟来思考一下，物不迁，看这个常无常的意思。好，1分钟到。好，讲到这有没有问题？好，请说。可以。就是不生不灭。可以，这样子理解可以。但是我们说的这个，这样子常自即灭相，然后呢，说它不生不灭，然后我们说这样是缘起，我们说这样是缘起，那依缘而起，然后无自性，因为无自性，所以说你不可以执着有生灭等等8种。对，你这个说法是对的，对，没有，对，诸法是不生不灭，常自即灭，对，没错，好，哎，缘起有，缘起无自性也是幻有。他这个中观学的基本的这个辩证模式是这样，他通过对于8种是对的否定，凡有所执他就破，凡有所执就破。倘若说你执着，哎，真有缘起，缘起是真的诸法实相，那就是你有所执，有所执，这样就落入什么？这8个当中，就是被破斥的对象。如此这样子，一直破斥到你站无可站、立无可立的地方，这样的诸法实相，我们说，这才是真正的啊，真正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应该是这样说，没有错。不论有为无为，都梦幻泡影，皆是缘起。这是一中观见说，啊，这是一中观见说。因为般若经也是这样，无为，对对对，这讲得很对。刚刚谁说的？对，无为是依有为而起，所以有为即破，那无为也不其存在，是依缘起而说。有为无为，我认为这样才是真正的缘起真意啊，真正的含义。好，那我们继续哈，从这个140页，我们就把它生照着这边念过去了哈。140页第四行，课本的140页第四行，生照的物不迁论。曰三世，以观一切，即动而静，由行不断为动，动而不失为静，常与无常，仅是同一的不同看法。以现在不到未来，虽不长，但过去在过去，不到现在未来，岂非是常？东坡所说，自其变者而观之，万物诚不足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物与我皆无尽也。啊，就是这个意思。但称之为常，且拟为法性之常，即会落入从体起用的过失。而且如不曰缘起假名相代义，以说生灭。啊，赵公有假名空义， 即又会与有部的三世各住自信意混同，望文生义的盲目修正者，尤以见鸟不见飞为见道。这误解即动而静的缘起如幻观，以为清正法性即灭了。依佛法来说，见道乃体见法法即灭无自性。哦，所以这边要画起来，这个见道呢是体见这诸法是即灭无自性的，那称为见道。但是不是呢什么不见飞而见鸟。哦，从即般若起方便智，那么呢就应了什么呢无自性即生即灭的如幻形象。所以这里一大段它的重心呢，就是在于这个是缘起即生即灭啊，这是如幻的。所以呢底下他说应该即法法不失而见鸟之飞动，故见鸟不见飞，不过是从自性妄见中唤起的神秘之觉。底下印老就评论他说称之为见到了神，那倒是最恰当，就是印老的评论说从自性妄见中唤起的神秘之觉。也就是这一句的上一句就是什么见鸟不见飞。所谓的见鸟不见飞的意思就是以鸟和这个飞翔来举例啊，我们不看到鸟飞翔的动向，只看到那只鸟。他说觉得这样就是亲见本体，他说其实就是像见到神明了，他没有看到神在显神通而看到神明，这其实都是什么自信妄见啊，而没有正观缘起。好，第二，刹那生灭，如何未来能心心生灭，相似相续？我们讲了过去和现在，那未来怎么说？他说这个问题要下一章再说。这问题下一章再说呢，就是第八章啊，中观的诸法实相的第几品呢？第几节？未来让心心生灭，相似相续。那我看是应该是在第二节吧，还是第三节？不是，在178页第四节这里。哎，好，好，我们看第七章第五节。那么，在看第七章第五节的时候，我们用一个投影片哈，把第七章第四节呢，这样来给大家。这从我从网络上面弄下来的，可以吗？好，行，变动运动，来，很快的大家看过去。讲到佛法都以行做代表，说有来有去，被佛所呵斥。好，所以我们是从这个观诸法如流水灯焰这边来说的。这边讲到有来有去，我就想到无来无去。这句话是谁的名言呢？广清老和尚说。无来无去无代志。这个以前都不知道这意思，学了中观以后觉得这句话特别有意义哈。好，底下有公中论观去来品第二，他说诸法无自性，诸法不可得，但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从过去到现在，现在到未来，过去是已去，未来是未去，现在是去时，就是三世流转。 好，《金刚经》里面讲，十方为尘皆是假名，这是因缘空。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流转是假名的相续，是对待空。好，初显人来看世俗地，那地之错了。好，空间的无方觉，这些都讲过了。中论观复结品的复也，网络上他打错了，这都还要再改。好，以下不来不去，诸法不动。若以我与法，若是常，常则应该永远如此，这不可能成立轮回。如果是无常，不了解无常，说常心不可得，以无常为实生实灭，就生不是灭，灭不是生，前灭后生间中断，轮回也不成。所以呢，是无常亦非常，是这样。好，动与静。那第七章第四节很长齁，我们看我们所要讲到的地方是从这边来说，从哪里？这应该经中依生灭显无常相，依此缘的说常性不可得，一显空寂，非有无常的实灭，灭和无是缘起幻象的姿态，并不是呢都没有断灭，灭和无都不是没有，并不是没有。现在没有抗日战争，的确是没有，但抗日战争已经过去，没有，但历史上面有，所以这个叫做什么？灭和无，生和，不，应该说生和灭，有和无，其实不是，其他们都不是真正的有生有灭，有有无，都是因为缘起而有，缘起而有无，有生灭，是这样。好，接下来月称论述说，灭即无法，灭非无法，故业虽灭而能改生死，不须阿赖耶此种，即是此意。这个刚刚讲过，所谓灭是无常灭，与性空即灭不同，无常灭是缘起有为啊，依有为而显无为，所以有为是空，无为亦空啊，是缘起啊。这样中观者，这是运顺长老说，这是中观的正见，所以这样就会不失一切恒业行业。怎么样说不失一切行业呢？无常灭为缘起幻灭。幻灭并不是没有，这样就不失一切行业。好，这个跟唯识讲的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直肠之意是不同的。好，底下生造的无不牵论，我现在给大家赶快浏览过上一节所说的哈。约三世观一切，即动而静，流行不断是动，动而不失为静。常和无常是同一的不同的看法，以现在不到未来，所以不常；但过去在过去，不到现在未来，岂非是常？所以常和不常都去除，然后这样一个不动，他说这个是诸法实相，这是他这样说的了。好。好，结束。这个是给大家很快的浏览。好，我们看下一节无言之秘。我们还是看讲义好了。无言之秘，请看。无言之秘第一个重点，佛对十事无忌是不答的。佛对十事无忌是不回答，十事无忌是外道或是印度的这些非佛法的论理来探论宇宙、人生、世间万法等等，有和无，或者是呢 生和灭等等这些，但是佛都不回答。那么我们来看是哪十四种，要不要看，要不要看呢？想不想看十四无忌是什么啊？要不要看？好或是不好，好或不好皆是无常，都是无自性啊，所以是既然是无自性，无自性而患有患生，那就看吧。十四，对不对？无忌，我们来看一下是哪十四个呢？第一个，先以世间来说，它分四种。第一，世间是常还是无常？再从常里面说，一常一无常。世间再从常里面说，无常里面说，非常非无常。再来，世间是有边还是无边啊？再来，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如来死后是有还是无？如来死后是亦有亦非有，如来死后是非有非非有。命生是一还是命生是一？这个是十四无忌大智度论所记载的又不一样，所以总括来说，一义长段啊，一义长段，然后这是什么外道的邪执，那这个是可以这样分。哎呦喂啊，好，请看这里，这里可以这样分。来，世间它分两个，对不对？世间到底是常还是无常，对不对？再从常和无常里面再分两个，无常里面再分两个，常里面分哪两个呢？啊，异常异无常，异常异无常。那这里呢，无常里面分什么？非常非无。好，它是这样，我们来分析它这个是不是有问题。第一个论题，世间到底是常住不变呢，恒常不变的呢，还是不会常住不变，不会恒常不变？那这样就是落入了这两个的什么语言迷障里头去了。因为世间的现起，我们知道答案是什么？缘起而有，缘起而无。好，那底下他还继续问：异常亦无常，就是既是无常，也是常。那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啊，他是这样子来论述。好，如果这个世间是无常，他是不是？既不是恒常的，也不是没有无常，那这到底是在讲什么？佛对于像这样子类型的问题，他觉得对于了生死、断烦恼、解脱涅槃没有关系，佛不回答，因为探讨世间的。好，在底下，那底下这个十四无忌就给大家说了，这十四无忌又称为什么十四难，大概就是讲这样的这些东西，讲这些事。这有分啊， 大智度论里头说的，还有杂含经里面说的。好，好，那我们就给大家这样介绍了。那么底下在课本的141页，那佛为什么不回答？佛为什么不回答？佛是实际宗教家，不上空谈，不回答。第二，问的人的动机有问题。好，来，是在讲义的第几页呢？讲义129页，问的人动机有问题，他不是真正的想要了解，而是以喜来噶佛陀弃港护威了。因为这个是什么？问的人他有自起分别的妄执，也就是说，他不是真心来问。也就是说，问的人他有他的什么自己的见解，他要来问问看佛到底是对于这样怎么回答。其实他自己内心已经有他的邪见、邪执啊，佛就不回答。佛就不回答，是这样子啊。所以这是莫答的理由。那底下佛是应机说法，然后呢，所回答的都会呢，所回答都会直接切入你的主题，而不会绕远路，或是做无意义的哲理性思辨。所以佛默然不答，于无言中显出缘起空寂的甚深意趣。这其实这里说无言中显示出缘起空寂的甚深意趣，就是佛不回答也是缘起，回答也是缘起。那么是不是在回答和不回答之间这边徘徊哈？也不是哈，佛会观察。好，那么接下来在142页这里就有讲啊，连接上面141页，他说如果回答了，这个人他有他自己的见解，他根本不听不信受，所以他回答不让他领悟啊，不回答还可以让他自己反省啊。这是佛，所以说圣说法圣默然是意思。好，圣说法圣默然是好这样子，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圣说法。没有圣默然，默是这个齁，也没有。好，默然也没有。好，我们找看看什么叫做圣默然。从藏经里面找看看。有长阿含经。有这么多经，我们以长阿含经来说。长阿含经圣说法圣默然，还是说什么？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善哉善哉，汝等以平等性出家修道，诸所应行凡有二业：一、圣贤讲法；二曰贤圣讲法；二曰贤圣默然。所应汝等所论正因如是。好，这是圣说法圣默然的这个出处。那比丘应该这样说，出家修道该做的两件事是这样。那再看底下，那底下八乘法八修法八种因缘，然后呢圣说法，然后呢闻法已身心乐尽，三因缘乐尽已就要圣默然。圣默然就是要什么？修行。是这样。 佛告诸比丘，好，在《长阿含经》里面又有说，出家者应行二法：一、贤圣默然；二、讲论法语，就是圣说法，这是圣默然。要么你就好好的修行，一切悔路不计较；不然就是好好的弘扬佛法。好，这是在《阿含经》里面所说的。所以诸位，如果有出家法师，那大家要怎么选择呢？我以为这个，在这个世间，哦，现在是说我以为，还是先以圣默然来的好。哦，至于说要去讲经说法度众生，我是讲看买的。至少先学习佛法来个二三十年之后看因缘再说，我是这样觉得，我是这样觉得齁。以前妙净长老有说，他有听一个年轻法师讲经说法，妙净长老听了完以后，他就说这位法师很热心，不过火候还要再加强。就说佛法没有学得很好，我是学了一知半解就出来弘法，耽误自己也贻误众生，是这样子。好，我们底下，所以这里是佛默然不应，圣默然，默然不应当中，于无言中显出缘起空寂的甚深意趣，是这样。好，在底下，从有时空行事者，在缘起法空云说明佛莫达之意趣，就是默然或是回答，其实这都是基于缘起的。好，这个标题请大家注意了，都是基于缘起的，而佛呢默然和回答，哦，而佛默然和回答，啊，我们赶快把它重点给大家讲一讲。那为什么说佛呢是基于缘起，在有时空行这四种来默然和回答，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好，第一，一切法的存在，世间诸有众生只有他的实在，即见其虚假，也要从虚假内在求实在，但终究呢他的实在性不可得。这个实在性就是指什么呢？这个实在性就是什么？和后面这个实性不一样哦。这实在性是什么？实在性跟这个实性是什么？不要把实在性跟实性混为一谈。这个实在性我觉得就是什么？就是什么？知不知道？知不知道？实在性就是什么？我们常不是说一直说缘起无自性吗？无自性而空性吗？是不是？没有它的实在性，就是没有它的什么？如果我推敲的不错，应该就是自信，自信不可得，是不是这样？哎，怎么找不到？在哪里出问题了？卡住了吗？应该是自信不可得哈。对，我们看这个自信。它有很多其他的意思，其他的翻译，自信实有，然后应该就是它这个实在性哈，没有它的自己的实在性，应该就是它的自信不可得，而不可得即是实性，这个是什么？这里实性应该是什么？实相。 就是诸法实相，然后它这边就应该是缘起，好，而这个存在只不过是缘起如幻的假名有。我这个推敲了很久才推敲出来。我们看这个实性是什么？实性，好，这个实性讲的就是什么？诸法实性就是诸法实相，这个诸法实相就是什么？诸法性，这法性是空寂的，法性空寂是诸法实相啊，缘起是无自性，是空性，是要这样来说哈，可不可以？好，第二，有就是什么法的存在，它是什么？它是什么？缘起，哦，缘起而有，在时间。缘起法幻现它的前后相，我们对于时间的了解是什么？对于事物的变迁，然后呢，知道它有前有后，例如说减肥前、减肥后，对不对？这就是有时间的什么？有时间的这什么？这个生灭，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啊？好。但是呢，其实它是没有前后相，是因为缘起而幻现前后。但是众生自性只有前有后，所以这里呢，它直接我讲重点啊，就是说，依照缘起而幻有前后，也就是时间是也是依于缘起而有的，好，不是我们执着。说真的是有时间，如果说你真的执着有这个时间，有过去三世，但是这个就是虚晃不实的。好，空间，再讲空间，因为缘起而幻现的六方扩展，如果你真的是执着有边无边，或有边无边都不可能，都是怎么样对于缘起的不通达不贯通，是只有自性见。因为你觉得有边无边都是什么有空间的这个什么最后的什么这个就极为好。这里重点也是依缘起而幻现有空间啊，六方扩展相。好，就行，行来说是指运动，依缘起来说呢，来讲也是有运动。这个运动的去来相，运动的去来相这样子，他说存在在时间空间之中，这样现起来，这个起灭来去就变动，这个是行运动的意思。但是它也是缘起的，因为时间空间法体都是依于缘起，那怎么可以说行就运动是离开缘起呢？哦，如果说离开缘起的执着，它有自己存在自己的体性，这个运动相不能成立。好，就是这样。所以阿难说，哦，这一节要讲完了，很快的讲过去了。缘起甚深啊，缘起甚深。那么怎么样来了解这个缘起？他说说是空，因缘起而知道有空，因空而说缘起。哦，如来默然不答，他的意趣就是在这里，让他能够自己反省自己的妄执谬见啊。所以这里说的不答复他，就可以无言之中显示缘起空寂。不过其实是印顺长老说的哈，印顺长老这样回答。我的看法是，也许佛是悲悯他，因为跟他讲他也不听，然后不讲他也不听。那么既然讲和不讲都不听，那还是不要浪费力气。我是这样觉得。好。我们一般，这是我们世俗之见， 那佛可能是圣说法圣默然，让他自己体会哈。好，所以呢，最后这边的小结是说，缘起甚深，我们第七章要讲完了，接下来就要到第八章了哦。第七章小结我用给大家念哦，缘起甚深，缘起本性即灭，甚深更甚深，所以体见毕竟空寂，了达缘起如幻，大不容易。所以要知道缘起法很不容易，因为它是幻有的，表现在哪四部分呢？法体、时间、空间和运动。那应顺长老就说，应该把握这自信是不可得，它是缘起而空，那因空而幻现。好，我把这念好，因即把握自信空即不可得，而幻现为缘起的相待，速可依此深入，不失中道。好，这是应顺长老最后的结语，课本第143页。好，这是第七章结束了。第八章我先做个提纲哦，提纲挈领的来说哦，第七章好不容易结束了哈。第八章的重点是在于第一个啊，第一节他说的是什么哦，第八章第二节又特别多哈。第一个，法相的意义和诸法之考察，什么是法相，什么是法性，这先要让大家知道。所以第一节总说这里还好容易，那他这里顺着法相和法性，那先说法相，从《法华经方便品》来说，十种相状，诸法之相状。好，第二，法性和法相或性相两种来陈述，这一节特别长，特别长哦。所以从性和相来说特别长，一共几页呢？请大家看147页到100多少页啊，161页，对不对？161页这样结束，到162页再讲体坐力，它是根据《法华经方便品》的十如是来分别说的。哦，好，那我们暂且先休息一下。